我们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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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认识基督，保爱耶稣，为主建立家室。
我们的时间，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李芳主持。
听众朋友您好，主内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李芳，在空中准时的和您又见面了。今天我们时间的单元是生活百花园，要和您借着新月的马太福音第四章的1-11节这一段，来认识那一位住在我们心里的神，比世界上更大。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就是属于仇敌的，主耶稣也说他是世界的王。这个世界的王，我们听到魔鬼的时候，我们心里会不会有些害怕啊？我们很怕鬼，很多人说哎呀，我怕鬼，可是呢说到魔鬼就更害怕了。我们小时候呢，只要是大人告诉我们说这样像魔鬼，我们立刻不学。又譬如我们小时候呢，听见长辈告诉我们说呢，不要看电影，那个电影里面都是魔鬼，所以吓得电影也不敢看，流行歌曲也没有听，因为他们说那个都是属世界的东西，里面都有魔鬼的影响，听了之后当然害怕的根本就不敢听也不想听。哎，奇妙的是久而久之之后，我们认为真是诗歌最好听，越是经过时间考验的诗歌越好听啊，而且它能够安抚我们的心，使我们不但有智慧，而且使我们里面有说不出来的快乐。很多时候我们在世界上要找的快乐就是直接去找，有人心里闷了就跑到这个酒馆里面去喝一杯酒，或者是夜总会里面去跳个舞，可惜快乐都不是直接能够找到的。这些直接找的快乐往往也是常常都会让我们乐极生悲，但是生命里面的快乐能力是仇敌夺不走的，所以我们不用怕他。在约翰一书第四章的4节，这节经文告诉我们，那在我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谁怕谁呀？我们里面有主耶稣，只要我们不抵挡神，我们就能抵挡魔鬼。许多时候魔鬼的试探就是叫我们抵挡神的话，他每次会说哎呀，这个圣经都是老生常谈呐，不合乎今天这个世界的要求，已经跟不上时代了，这个话都是魔鬼最喜欢讲的。我们神所说的话，是的，是几千年以前就说了，但是感谢主，时间是在主的手里，创造是在主的手里，主所说的话从来不会废去。主耶稣也说了，这个世界将会废去，但是他所说的话一点一话都不会废去，因为他是自由永有的神，他要存到永远，他的话也要存到永远。正如主耶稣说，他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个生命不会改变，也不会停止，所以他的话是永永远远的在那里，成为我们的中流砥柱，也成为我们的警戒，也成为我们的安慰，更成为我们的智慧。所以今天我们要感谢我们的主，存着感恩的心，天天倚靠神。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千万不要把这个困难呢，看得比神大，神比他大多了。并且我们在祷告中要恳求主为我们开一条出路，让我们能够忍受得住，因为我们的主早就胜过那个恶者，所以我们不用怕他啊！希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弟兄姐妹能够仔细的用心的听，因为今天所要分享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四章1-11节。我们的主耶稣在旷野受到魔鬼的试探，说到试探，其实神是不可能受到任何的试探，但是神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他接受试探，是站在末后的亚当的地位， 接受试探，但是他胜过了那个恶者，所以他住在我们里面比恶者大，所以不要害怕。有一次有一位牧师赶鬼，在赶鬼当中，他问那一个被鬼附着的人，其实他问的是里面的那个灵啊，那个邪灵，说什么时候神主耶稣打败了你们？他说在旷野就已经打败了，感谢主，十字架上当然打败，在旷野已经击败了仇敌。好，接下来我们一块儿来攻读这一段经文，一到十一节，马太福音第四章。攻读完了之后，我们继续来思想我们的主胜过仇敌。
生活百花园，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马太福音第四章的一到十一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不要惧怕仇敌。圣经说，那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服服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上帝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上帝独生子的名。
马太福音第四章讲到主耶稣受试探，这个试探是在主耶稣受禁以后，是圣灵将他引到了旷野。我们的主禁食四十昼夜之后，他就饿了，就在这个饿了的情况之下，仇敌魔鬼亲自出来试探主耶稣。我们读圣经就知道，圣经记载了我们的主耶稣是得胜了， 那主耶稣为什么会得胜，而当初的亚当、夏娃为什么会失败呢？主耶稣得胜是没有神吩咐的，他就不去做，他只听神的吩咐，神叫他去他就去，神叫他吃他才吃，他不是一个自作主张的人。所以我们的主耶稣胜过仇敌。那亚当怎么失败呢？亚当失败其实也是很简单，亚当失败是因为他有了神的吩咐而不去行。主耶稣得胜是没有神的吩咐他就不去行，所以我们的主是末后的亚当，他才能够承担得起救赎我们的工作。弟兄姐妹，工作的得胜都不是打了胜仗才开始得胜，乃是我们当站在我们该站的地位上，站牢了那就好了，以后我们的主只要宣告他的得胜就够了。所以当主耶稣差派门徒出去的时候，只要奉他的名就可以赶鬼了。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要站稳在我们的地位上，我们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是蒙恩典的人，我们要站在这个蒙恩的地位上，不替主出主意，在神的工作上不是争强好胜的工人，主所要的是顺服听命的工人。因为人是软弱的，人离了主什么都不能做。您知道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喜欢逞能，严格来说就是我们有点好出风头，结果我们在服侍主的工作上只有惨败。所以我们要感谢主，在马太福音第四章他记载了这一个真实的征战的故事。在这里我们看到属灵的征战有一个原则，那就是当试探来的时候，抵挡固然是非常的重要，就是要守住我们的地位，但是守住地位也可能就是相持不下，但是我们用神的话来宣告，一宣告魔鬼就要逃跑。因为神的话就是圣灵的宝剑，在以弗所书六章十七节告诉我们，我们只要挥动这个宝剑就得胜。当然我们也需要有信心啊，我们的信心很重要，相信神的话，持守神的道，尤其在对付仇敌的征战上，千万不要自作聪明，用神的话就对了。所以我们要书读圣经，就是读圣经还要明白它的真意。因为仇敌魔鬼他会曲解神的话叫我们上当，就像他对主耶稣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叫石头变饼，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这个殿顶上跳下去。既然是儿子，父亲绝对舍不得他的儿子受伤，所以他必定会用他的恩典的手托住你。像这些话乍听之下没有什么问题，再想一下问题可大了。魔鬼的意思是说，没有人知道你是神的儿子，你得证明一下你就是神的儿子。这个证明很厉害呀，是很厉害的试探。因为我们人就喜欢证明，我行，我比你行，我怎么会输给你呢？所以人只要一开始离开了自己当占的地位，自己给自己做主的话，那就失败了。主耶稣所面临的试探也正是我们这一生所有的试探。面包是我们所需要的，它代表一切的物质享受。我们会向物质享受屈膝吗？我们会为着自己的名声从殿顶上跳下来吗？因为这样很容易就会使我们的声名远播。那这样我们会为自己的名声失足吗？我们会为着万国的荣华这个地位向魔鬼下拜吗？其实只要输了第一个试探，第二个试探，第三个试探，绝对胜不过。因为这三样的试探会不断的在我们的这一生中一一的出现，也会不断的出现。当我们软弱胜不过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对自己说，这是人之常情嘛， 肚子饿了吃东西，这不是人之常情吗？希望自己有名声，希望自己能够逐步的高升，这不也是努力的结果吗？这不是我们人之常情吗？但是这些个问题，在圣经上，我们的神已经给了我们非常清楚的答案。因为人的高升不是由于我们，人的高升是由于神。谦卑的开始正是神要升高我们的起点。正如箴言第三章的35节说，智慧人必承受尊荣，愚昧人高升也成为羞辱。马太福音告诉我们，我们的主在这里禁食的是40昼夜。禁食就是刻苦己心呢，不以肉体的需要为重。可见我们的禁食是与祷告有关的。我们的主经过了40昼夜，魔鬼亲自来试探，叫他证明自己的身份。其实魔鬼并不是怀疑他是神儿子的身份，而是要引诱他站错地位。弟兄姐妹，每一次我们读这一段的圣经，我们会不会想到40天没有吃没有喝，这个人的身体已经十分的虚弱了。虚弱的身体也会令人的意志经不起挑战的。圣经里面所记载的40天里都是记载着挑战的事。譬如说，以色列的探子到迦南地去探，他们探了40天，结果让以色列人的信心受到了考验。再看少年时候的大卫，他杀死了骂了40天的巨人歌利亚。在其中我们看到了神奇妙的作为。先知以利亚吃了神的一顿饭，他可以行走40昼夜，来到了西乃山，这显明神是我们的力量。还有尼尼微城的人，因着神给予他们40天的机会而悔改。那主耶稣在旷野禁食40昼夜，为了就是要战胜魔鬼的试探和引诱，为成就天国的事工而预备。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向门徒显现了40天，最后赐下了使命，并且加添他们的力量。40呢，它本来只是一个时间的概念，在圣经当中却象征着软弱的生命而必须要有的一个造就的过程。我们基督徒必须也只有信而顺服，仰赖神，最后我们才能够成圣。成圣是绝对没有捷径可以走，真的是一步一脚印。我们再来看主耶稣第一句回答魔鬼的话，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个正如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是靠着神的话，就神的应许而得着玛纳作为食物。同时呢，人也必须靠着神的话才能够活命。因为人活着不单是要顾到肉体的需要，重要的是要顾到属灵的灵命的需要。这也就是说，人不单单是为着生存而生存，而是为着神的旨意而活。尤其是侍奉神的人，必须在生活的需要上来信靠神的话，才不至于侍奉马门，才不至于像雅各书所说的嫌贫爱富。主耶稣一生的开始是从顺服神的旨意开始的。他顺从神的旨意，生在长在偏僻的拿撒勒，在那里生活，在那里工作。他与许多不认识他、不了解他的人往来。因为如果这是神的旨意，是神的计划，主就顺从，最后他才能够顺从的在哥哥塔的十字架上来接受从来没有受过的痛苦和羞辱。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我们的主面对哥哥塔，他背着那个残忍恶毒的十字架，他是充满了喜乐的去顺从，顺从神到底。主耶稣就是借着顺服神，他得胜了。今天我们基督徒也必须完全的顺服，而且是顺服到底，免得我们虽然胜过了肉体的情欲， 牺牲了生活饮食上的享受，却不能够胜过今生的骄傲，想要出人头地的欲望，尤其是在宗教世界中的地位和荣耀，这些都是属于虚浮的荣耀。这是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三节神所说的话，这些都会成为我们热心基督徒的陷阱。所以凡是在教会当中想要炫耀自己的本领，譬如说口才啦、处事的能力啊，或者是属灵的恩赐，以赢得众人敬佩的这种念头，这都是上了撒旦试探的当。刚才我们说了，仇敌也读圣经，只是断章取义，我们千万不要上他的当。在我们的信仰里，我们不难发现有一些异端，他们拿着圣经却是误用了圣经，他们添上了自己的话，认为这样才能够帮助圣经呢能够平衡，却没有想到正是上了仇敌的当。当我们离开神的话越来越远，我们会对自己的解释越来越钦佩，结果最后就成了异端。什么叫做异端呢？就是拿着圣经却不得救的人，因为他们的心里没有神。所以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说，我们当用各样的智慧把神的话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神说的话我们就照着去做，至于神没有说的话，我们千万不要断章取义地勉强神来替我们负责。今天基督徒所要做的就是仰望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我们的眼目只要单单地注视于我们的神，以神为我们的至宝，就能够胜过一切的欺骗蒙蔽了。
站立的人中间来 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来往。
这首好听的诗歌取名为《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句话很重要。我们的神如此说，就必如此做。就像旧约里的摩西总是说耶和华说，因为忠心的仆人只有神的话，没有自己的话，必定会说耶和华如此说。所以摩西在神的全家诚然敬忠，神到了希伯来书还纪念他的忠诚。
彼得前书一章十七节，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
有一个人冒着生命的危险跳下波涛汹涌的海中去救一个即将溺毙的小男孩，这个小男孩苏醒后对救他的人说，
谢谢你冒险救我一命。
这人告诉小男孩说，
别客气小弟弟，只要你以后成为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就值得我一救了。
从您得救信主的那天开始，所活出来的生命是否值得主耶稣的救赎呢？求主帮助我们，每一天活着都能够光荣的交账。
我们普通人对于救了我们性命的人称为救命恩人，我们的主耶稣真是我们的救命恩人。那要怎样报答我们的主呢？主说就要爱他，所以爱神的人，神是认识他，是知道他的，也必定会恩待我们。好，节目时间到了，神必赐福于您，我们在下星期一空中再会了。
让爱天天祝你讲，让爱天天祝我讲，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祝你讲，
让爱天天祝我讲，
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
Thank you.